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你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三件国际大事。纽约时报，虽然伊朗反击以色列的战况迅速降温了，但为什么这次以色列会看走眼，错估对方对抗的决心呢？华尔街日报，亚马逊从最大的书店变成最大的电商，成为典范，但是最近几年不断流出他们用遏制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内幕。金融时报， AI 热潮催生非常多热门职位，人工智慧长就是其中一种，但是这个职位真的需要吗？还是只是昙花一现呢？以下就是本周天下国际周报。首先我们来关心中东局势。纽约时报的报道，过去以色列总是认为伊朗受到的打击越严重，反击却反而越谨慎，但为什么这次他们看走眼了？4月14号，伊朗发射了170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大约120枚弹道飞弹以及大约30枚巡航飞弹袭击了以色列。伊朗表明这次的袭击行动是为了报复4月1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伊朗外交大楼，结果造成好几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死亡。这是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彻底推翻了以色列长期以来的军事战略假设。过去以色列官员好几次都表示，伊朗受到的打击越严重，他的反击反而越谨慎。事实上，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也曾经有过一段缓和期。在1980年代伊朗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曾经卖武器给伊朗，但是呢，两伊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出现裂痕，伊朗领导人越来越不满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以色列也对伊朗建立核子计划的企图心以及他们支持真主党这两件事保持高度警戒。长期以来，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手段就是暗杀他的高级官员。不过，伊朗始终没有用国家名义直接报复。但显然，这一次以色列错估形势了。伊朗领导人不愿意再躲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代理人后面，而是准备直接对抗以色列。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研究主管夏因告诉《纽约时报》，他说：“他认为以色列失算了。”过去以色列总认为伊朗没有有效的报复手段，以为他们不想卷入战争。纽约时报分析，一方面呢是先前政府的不作为，结果引发伊朗内部愤怒；另一方面，伊朗是为了向真主党等代理人表明，伊朗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国际危机组织分析师瓦兹表示，如果伊朗不敢为了叙利亚的袭击进行报复，将会严重损害自己的信用，影响伊朗和代理人的关系。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这次袭击基本上复制了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模式。首先，他们利用速度比较慢的沙赫德无人机刺探以色列的反应，并且确定防空系统的部署位置，接着发射巡航飞弹，然后发射速度更快、更难拦截的弹道飞弹。这次袭击的范围也是现代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发射了160到200枚巡航飞弹和弹道飞弹，数量比伊朗这次发射的飞弹还要多。不过呢，乌克兰的面积也是以色列的20多倍。伊朗这次袭击并没有严重伤害以色列，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朗很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不只提前向美国通报了袭击行动，还向媒体曝光可能攻击的以色列目标，让以色列跟他的盟友有时间准备，甚至在袭击结束之前发表声明，告诉大家不会再进一步袭击以色列了。伤害很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了以色列的分层防空系统发挥效用之外，同时还有其他国家帮助。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很多飞弹跟无人机在抵达以色列之前，其实就被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击落，约旦也提供帮助，在自己的领空摧毁了伊朗的武器，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可能间接参与其中。 目前的局势已经暂时降温，以色列表明不会立即单独采取行动，美国也表示不支持也不参与任何反击伊朗的行动。但是中东局势已经无可避免地变得更棘手，美国想要摆脱中东麻烦的愿望看来不可能实现了。至于后续会如何影响美国在军事上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台湾，就值得观察。华尔街日报要告诉我们亚马逊如何用遏制的手段来对付竞争对手。亚马逊从地球上最大的书店转变为地球上最大的零售商，成为电商经营书店的典范。但是呢，最近几年他们不断引起争议，特别是恶意打击竞争对手，垄断市场。华尔街日报记者马蒂奥里在四月底即将出版新书《万物战争》，书里面他揭露了亚马逊如何用有争议的手段对付竞争对手 Trader Joe's。 Trader Joe's 是美国知名的平价连锁超市，在全美国拥有500多家分店，拥有大批的忠实顾客。他们不发优惠券，没有会员制度，不提供线上购物，却获得很高的顾客满意度。在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调查的超市类别当中，曾经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但是呢，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的眼中钉。后来亚马逊成立自有品牌，目标就是要取代 Trader Joe's 销售前200名的商品。不过亚马逊的难题在于 Trader Joe's 没有提供线上购物服务，所以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些商品大卖。另外 Trader Joe's 销售的产品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亚马逊也很难从第三方获取资讯，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挖角 Trader Joe's 的主管。2015年亚马逊特别挖角在 Trader Joe's 负责零食业务的一位女性资深经理，但面试的时候亚马逊没有告诉她具体的工作内容。等她正式加入亚马逊之后，第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她就被叫进一间会议室，当时室内的门窗全部被用牛皮纸遮住，里面的货架摆放的全部都是 Trader Joe's 贩卖的零食商品。后来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是为亚马逊开发零食品项来取代 Trader Joe's。 接下来六个月，他的主管不断施压，要求他提供之前在 Trader Joe's 工作时的文件档案。后来他只好提供团队另外一位同事一份 Excel 表格，上面就列出了某一个星期 Trader Joe's 最畅销的商品清单，包括每项商品在当周的销售数字。但是他的压力并未就此解除，他的主管继续要求他提供每项商品的获利率，这一次他拒绝了。接下来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利用他提供的资料当作参考开发零食商品，但是某位成员看不惯公司的做法，决定向亚马逊的法务部门举报。最后所有曾经使用过这份资料的员工全部被亚马逊开除。对于亚马逊的垄断行为，美国政府在去年终于正式出手。九月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亚马逊非法垄断，指控亚马逊滥用平台的权力排挤竞争对手，导致消费者负担更高的价格，却只能获得品质比较低的商品。最后是金融时报的报道，AI 热潮之下出现的热门职位人工智慧长只是昙花一现吗？人工智慧热潮持续延烧，因此出现了新的热门职务，那就是人工智慧长。根据领英 LinkedIn 的统计，过去五年新设立人工智慧长的公司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今年三月，美国白宫也开始要求联邦机构设立人工智慧长的职务。但是人工智慧长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管理顾问公司埃森哲人工智慧长官兰表示，他的工作需要有扎实的科技知识，还要具备敏锐的商业眼光。他必须懂得人工智慧、机器学习、资讯工程、统计、资料分析、道德风险，还有法规遵循等等专业知识。官兰目前负责领导埃森哲的先进人工智慧中心，为客户开发人工智慧产品。如果分析人工智慧长的角色，他认为科技专业的部分只占 35% 到 40%， 更重要的工作技能是拥有策略背景，有能力管理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做出权衡。他的另外一个工作职责是推广人工智慧应用，消除人们对于人工智慧的疑虑。 例如向金融分析师展示如何运用人工智慧制作资产负债表。在2023年举办第一届人工智慧长高峰会的马蒂森表示，人工智慧长需要深入了解人工智慧技术、机器学习、资料科学和分析，另外呢，还要了解法务和变革管理，所以很多人工智慧长来自资料分析、风险管理和法遵部门。至于人工智慧长在组织里头的位阶，不同企业做法也不同。有些公司的人工智慧长直接向执行长或营运长报告，有些则是向科技长报告。不过开始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了，人工智慧长这个职务会长期存在吗？或者只是昙花一现的热潮呢？前几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争活动爆发之后，开始有企业设立所谓的夺员长，但是由于引发反弹，这个职务又逐渐消失了。塔塔顾问服务公司科技长文恩就认为，没有必要独立设置人工智慧长的职务。他说，这不是单一个人、单一角色的问题，每个部门包括了业务、行销和软体工程，都需要运用人工智慧，就和创新一样，这是每个人的事。根据统计，目前只有 21% 的公司打算设立人工智慧长的职务，不过某些产业意愿相对比较高，例如像是医疗保健和教育。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由吴凯琳撰文，我是姚立强，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
国际新闻深度解析，听就知道，听天下专属频道，让你掌握最新讯息不漏接，精准节目分类，给你更好的听觉体验。立即下载天下杂志 APP。